所以生态淤积啊，造成很多很多，历史上啊老多了啊，就包括你看，包括一些病啊，包括一些病，是不是？当然现在啊，现在的禽流感啊，过去的 SARS 啊，那么一些病毒是不是外来物种啊，还是自己本身所产生的啊？当然这个都没有什么定论啊，没有什么定论啊。当然现在你要知道，现在的禽流感啊，从 N5 啊、H5、N1 开始，现在是 H7、N9，是不是啊？因为这个禽流感又怪呀，它不断在变形，是不是？这个就很可怕啊，很可怕。如果其他的，你比如说我就病毒这个类型啊不变，它是根据不同的环境啊、不同的人群啊、不同的物种，它一直在变啊，一直在变，是不是？现在大家都说了与禽类有关系，现在禽类又糟糕了，是不是？鸡鸭牛鹅的命运不好了，是不是？现在市场上你看价格猛跌啊，猛跌，没人敢吃，是吧？没人敢吃，但是也有很多人，是不是都在鼓励大家？因为这对咱们的养殖业啊，非常非常影响。你想想，中国的菜篮子里边，可以说在肉食里边有一半是禽类啊，是禽类。如果我们这个鸡肉、鹅肉啊不能吃了，是不是？那我们转向吃猪肉和牛肉，那么它的价格会猛涨啊。现在这个牛肉价格啊，猪肉价格也是。就是养猪的人挣不来钱啊，挣不着钱，所以不愿养猪啊，所以咱们的价格非常的，所以当然这个啊，咱们不能说啊，不能扯到这说这是外来物种，我可没说是外来物种啊，外来，但是它的病毒是不是由外来影响的，这也很难啊。就当然这些个，我们不要说外来物种可能就是一种活生生的生物，不是？那么活生生物是对的啊，它是病毒啊还是细菌呢？那就不一定了，因为细菌也好，病毒了，严格来讲，它也是生物的一种，也是生命的一部分，只不过说它的，在蛋白质上面，在这个个体上，可能非常小，当然还有一些，随着交通以后，那么大量大量的，大量你看像联合国因为有害的马铃薯甲虫，这马铃薯病啊，当时在欧洲，可是造成了很大很大的影响，很大很大的影响。这都非常著名的，当然了还有我们现代外来物种林业上特别特别多紫荆德兰、大米草就米草就是加拿大一枝花黄花的水葫芦等等这些，甚至包括还有一些松树的一些病毒一些病毒，所以每年因生物入侵造成的损失达到560亿美元是中国光中国就560亿元，但这个数怎么算来咱不管至少给你一种巨大的是巨大的。还有还有一些像桉树桉树我就说过嘛，桉树很霸道，是不是？上边没有鸟，下边不长草那但是桉树又经济价值比较高，所以南方有很多地方你就看到种桉树，桉树这个树非常好辨认的，它那树叶是白花花的白花花的，所以你老远一看那个树叶不一样不一样有点像白粉似的，就一看那个树叶非常非常，所以桉树的长势又特别好长势又特长得快，那么产的桉树油呢，而且产生清凉油，这个清凉油在非洲非洲特别炎热情况，他说中国神油中国神油在咱们中国就卖1块多钱，是不是？我到那个我前年上那个肯尼亚肯尼亚呢小贩就是知道肯尼亚China is a friend friend 是，然后就问咱们要神油他会说中国话神油他就知道两种东西，一种是神油，一种中国的中华烟中华烟他要的挺高档的，是吧？其实我们一盒烟币，一根烟币他你要给他一盒神油，就是小小那个清凉油他就这个特别高兴，可能是他们那个地方生活水平比较低一点，再一个特别特别热可能是抹上清凉油以后，其他的蚊虫可能是它正好是不是顶了的所以他觉得非常非常特别。非洲地区对中国的神油中国的神油中国神油只卖1块钱8毛钱成品卖8毛钱一盒，是不是？所以但是就是因为这个它有这个价值，咱不管是生产清凉油了，还有生产很多的。但是这个物种一旦种上以后一旦种上，它 在地下不容易腐烂，啊，直接造成土壤的板结，啊，你想想，雨果一个植物，啊，我们希望它长的时候啊，非常旺盛，是不是？那么蚕产量很高，我们希望它死了以后呢，很快就烂掉了，啊，这样很快进入物质循环，啊，这样比较好。你想雨果的植物，它不易烂，啊，不易烂的情况下，是不是？那么将来对土壤的结构就发生，因为它不能利用。只有腐烂了以后才能增加土壤的肥力，这个和胡杨不一样啊。咱们的胡杨啊，这个腐烂就是那个在我们沙漠地区啊，有一种树叫胡杨啊，胡杨树很多诗人啊都赞美胡杨啊，特别是秋天啊，金黄色特别漂亮啊。你想在一个沙漠里边能看到一片胡杨林，是不是？那很多诗都在赞美它，但胡杨也很牛，是不是啊？嫩活100多年，是不是？站了100年不倒，是不是啊？死了一百年不倒，是不是？然后呢，倒了以后100年不烂啊，不烂，是不是？嗯，为什么不烂呢？就是说啊，300年啊，啊对，再给我增加一300年，是不是？反正不管怎么说，因为那个地方是因为什么呢？啊，我说的不对啊，你说死了以后300年不腐烂，是不是？那个地方是因为气候特别干燥啊，那是另一个原因啊，气候特别干燥，水分特别少。说细菌特别少啊，因此呢，它不容易腐烂啊，不容易腐烂。比如说咱们青藏高原啊，青藏高原你就会发现一个特点，和上海不一样。上海要不是一个好的饭店，你看那苍蝇特别多，是不是啊？但是你到拉萨去看看去，它很少有苍蝇啊，苍蝇为什么呢？因为它纬度特别高，气压特别，就是氧气特别浓，所以说在高原上有一个特点啊，就是说很多的细菌种类就少啊，细菌什么？因为我不是研究细菌的，肯定少啊。所以它的食物的情况下，就相对来说啊，不容易发生。所以你就会发现啊，为什么在高原地区，你比如说一些病毒很容易不大容易，比如说黑龙江地区啊，特别寒冷啊，特别寒冷。所以什么禽流感呀、H1N1 往往在黑龙江地区很少啊。上一次 SARS 的时候，黑龙江就非常病例就非常少啊。那所有发现的病例都是从南方，从广州啊什么。这一次，上海人民是不是现在这个得的禽流感数是最多的啊？是最多的，所以往往是属于那种又潮湿啊，又气候又比较湿润啊。因为病毒细菌的最好的温度也是在20度左右啊，一般情况下是从20度啊，或者说15度吧啊，一直到啊27度左右啊，这是它最理想的，就是20度左右啊，20度左右。这个时候是细菌是最适宜生长的啊，适宜生长的，温度过低它也生存不了啊，温度过高它也生存不了啊，生存不了。所以啊，很多地区啊会造成的，像这种桉树啊，这个确确实实啊，虽然它有经济产值，但土壤的影响特别大。还有紫荆泽兰啊，紫荆泽兰现在啊确确实实大家很害怕它啊，怕的啊，因为它长完了以后呢，牧场农田它都不长啊，都不长，那么很多的啊，都今天对他来说无可奈何，而且他越长越旺盛。还有一些啊，所以这种扩散确实影响很多。当然啊，外来物种还讲是不是？那么澳大利亚兔子是不是啊，到处泛滥成灾是吧？还有澳大利亚的仙人掌啊，我们把旧世界啊一些物种弄到新世界里边去啊，就是特别是因为。大洋洲啊，实际是脱离地球板块啊，这么孤零零一块，形成独一无二的动植物栖息啊，动植物。你比如说，它有袋类啊，但是在我们大陆就没有啊，再没有。但是它的植物也是啊，但是一旦是不是我们大陆的就其他引进过去以后，那会造成很大的啊。所以澳大利亚对外来物种的防范是非常严格的啊，非常严格。一旦到它的地方也是啊，非常不容易。不用消灭，那些都是经典的。那现在这个面临着啊，咱们中国也面临着这个啊，这些非常厉害啊，非常厉害。所以外来物种的入侵是很可怕的啊。所以外来物种的入侵啊，被列为啊生物安全啊，生物安全里边啊最重要的啊，生物安全啊，生物安全。不光是转基因啊，外来物种也是一个指标内容。说转基因产品涉及到生物安全，这个对 啊，这个对，是不是？对生物多样性的要求，生物多样性的研究以后可持续发展。那么我觉得生物安全是也是一个非常重要的啊，这个关系到我们整个的生态环境，也就是说我们的生态群落、生态系统是不是崩溃的问题啊，是崩溃的问题。一旦外来物种入侵以后啊，那么造成很大很大的啊这个。那么下边呢，接着我们就要讲讲扩散啊，扩散。那么动物啊，有了外来物侵以后，我们自然想到另一个问题啊，物种呢它不会固定在一个地方啊，不，只要有适宜的地方，是不是？那么它就要啊，沿着自然界提供的条件，它就要不断的扩散啊，不断的扩散下去。那么这种扩散呢，实际上是调节种群的一个非常重要的一个途径。那么扩散啊，它有的物种呢是不能带着自己的种群走啊，它可能单独个体就走了啊，个体种群就走了，它可能受到这个群里边的排挤啊，你比如说一头狼，是不是？因为大家都看不上它，是不是？所以怎么办呢？没办法了啊，它就跑到另一群里去，跑到另一群以后呢，啊，加到另一伙里边，也许另一伙接纳它，就像流浪者似的啊，流浪者。我们啊，吉普赛人啊，吉普赛人是不是？那经常愿意流浪，是不是？那么我们很多的物种也愿意流浪啊，当然它不像吉普赛带着开着大篷车，但是它会沿着自然的环境啊，来逐渐从这个种群走到那一个种群，这是动物啊。而植物呢，它靠它的种子啊，比如说它的途径是靠着风、水，甚至接触于动物啊。所以你们到野外去，只要你进林子去啊，你肯定发现一个现象，你不知不觉的啊，你身上就沾满了很多种子啊，这肯定是。有些很明显，有些并不明显啊，并不明显啊，有些种子非常非常小啊，相当小。所以你的运动就是种子不断的扩散。它为什么要扩散？它原来的啊，比如说一个红松啊，一个红松，是不是？那么结了很多很多的果实，这每一个果实理论上都可以产生一个红松苗啊，但是如果落到地下呢，直接从重力作用落到地下，如果动物也不吃它，它很难萌发的。为什么能萌？因为那么在自然界的进化过程中，大红松指向要想再产生另一个红松啊，恐怕很难啊，很难。不论它的阳光、水分什么等等等情况，光照都会。所以呢，这个时候就需要我们小松鼠、松鸭啊一类的动物啊，它吃它种子不要紧，吃吧，是吧？它总有留下的，所以它就别到处埋呀，到处藏，是不是？不断不断的扩散，最后呢是红松逐渐的扩散，逐渐扩散。你想想，这个大红松啊，底下再长个红松，它长不起来啊，怎么办呢？红松自己又不会有手啊，也不会有风，它只能靠动物给它扩散，这是很重的种子。那么很轻呢，只要风一吹啊，所以说你们就看看很多的花啊，风一吹，电视上也会看到啊，就一吹啊，带着一个自己小翅膀就可以飞走了。当然还有那个水的流动啊，很多的林子，很多自然界里边有很多的河流啊，这河流的水是不断的在流啊，只要很多种子进到水里边去，那么就会随着水流就可以流走啊，这些途径就促使我们啊对植物的传播。我们动物的传播就好办了，是不是？它会不断的迁徙啊，不断的迁徙。实际上啊，鱼类的洄游，是不是？包括鸟类的迁徙啊，包括动物的迁移啊，动物的迁移都是一种扩散的具体形式啊，具体形式啊。鱼的洄游啊，这很典型啊。其实洄游的过程中，特别最值得称赞的就是我们大马哈鱼啊，大马哈鱼啊，老厉害了，是不是？它厉害在什么程度呢？首先，它是在淡水里边，比如说咱们黑龙江啊，为什么我们啊俄罗斯这一块反对在黑龙江中国边境的情况修水电站啊？其实一个主要原因，第一它不缺电啊，咱们缺电啊，这是肯定的，是不是啊？第二呢，当然它政治因素，说你中国不要太发达了啊，中国经济要太发达的，发展的和美国差不多了，是不是？所以咱们现在虽然是叫第二经济大体大国，但是和美国的差距还是有一定差距的。比如说美国可以打98分。那咱们呢可能打60分啊，是不是？那德国可能打58分啊，日本可能打是不是54分啊，距离就这么差，就像咱们这个学校一样，是吧？因为工大可能打90分，然后咱们肯定不会打90或者88分的，咱们肯定差的距离不是一个档次的啊，不是一个档次。这也是一个，如果咱们经济太发达了，这是政治问题。但最主要的问题还存在一个什么问题呢？就是啊，如果建了大坝，我们很多洄游的动物就洄游不了了，比如大马哈 啊，大马哈往往是通过，咱们就先说这个，先说这小幼崽啊，它产完子以后啊，这时候大马哈鱼呢，它自己就死掉了啊，一般情况下都死掉了啊，死掉以后呢，正好这个幼子小鱼苗呢，正好是可以啃食它母亲啊，母亲下的那个鱼肉啊，是不是？这样都是最好的饵料，是不是？这个小鱼啃完以后呢，这时候小鱼苗也这么大了，随着水流慢慢往下流动啊，慢慢流，这逐渐长大，长大以后呢，逐渐往下游走，走到遇海口这个地方啊，河流遇海口，因为淡水鱼随着黑龙江，是吧？走到遇海口，这时候淡水和咸水就混合体，这个时候很多的淡水鱼要变成海洋鱼，它必须啊对它的生理做一些调整，也就是说它的渗透压啊，渗透压是吧？你们都说钠钾泵。什么渗透压是不是？你像咱们啊，现在就是咱们喝淡水是吧？你喝盐水的时候，你肯定喝不了，为什么喝不了？那喉就觉得特别，因为它的比重特别大。但是大马哈鱼原来在黑龙江里边流域里边是淡水的啊，在这深水湾里边，它要生长几个月啊，生长几个月，然后长身体基本差不多了啊，长得这个时候它就可以有能力啊，可以它鳃啊就可以呼吸那个，就可以呼吸这个海水，但是呢，这样它又北向南啊，在太平洋里转一圈啊，也长大了啊。长大以后呢，这个时候，那么它也可以啊，可以产卵了啊，就是产了很多很多的。这个时候它在干什么呢？在回游一圈，哎，它还能找着原来出生的地方啊。其实它自己没有任何领着它，但是它靠什么啊？这个时候它就要逆河而行。逆河而行，你想想啊，顺河而下好办，海拔高的、海拔低的可以。要是逆河的情况下，如果碰见一个小小的像坎的情况下，大马哈鱼就得不停地这么跳跃啊，只有跳跃过程中跳到高的地方再继续逆水行啊。实际上它储存的能量、脂肪啊，这些减肥，实际上人动物不用减肥，是不是？人经过这么运动，你把肥就减了，是不是？然后到时候它再产子。所以说大马哈鱼这个整个的一生啊，这种洄游是规律性，它必须在淡水里出生，也必须产子在淡水，但是成长在海洋啊，成长在海洋。那么这个过程涉及一个种群一个很大的一个流动，一个扩散啊，一个扩散，说它的范围包括咱们很多的，所以这关于它的机制当然研究很多啊，研究很多，但是这种扩散啊有很多很重要的生态意义啊。一个动物一个种群扩散，像大马哈鱼这种扩散是一个生活死的一个过程啊，生活死应该说到这个，或者叫生活死对策。那么还有一些种群呢，就像红松子这种传播呢，是需要它种群扩水的需要。那么还有一些动物种群大了，自然要分群啊，自然要分群。比如说蚂蚁，它要分群啊，蜂要弄出一网来，蜜蜂它也要分群啊。太大的情况下呢，它就可以再培养出马上啊，这时候到一定群，哎，这都很怪怪的，是不是？那么它就会自然啊，它们就生产的蜂王浆啊，就培育另一个蜂王。当另一个蜂王出来以后啊，出来以后呢，这个时候就是当快出来以后，那个老蜂王就带了一批工蜂走了啊。其实它培养蜂王的时候，这个蜜蜂还怪呢，它不是培养一个蜂王啊，双胞血啊，为什么？甚至培养三个、四个蜂王？为什么呢？因为万一它留在这个群里边，要就培养一个蜂王的情况下啊。那么万一这个蜂王如果死了，这个蜂群子就没有，群龙无主了啊，这群的可能蜂的可能就被其他的啊物种啊其他的蜂群所占领，怎么办呢？它培养好几个，所以第一个蜂王出来以后，是不是它第一项任务就开始找啥呀？就找看看另一个蜂王还活不活，是不是？活了就把它杀死啊，一个个都杀死，然后呢让大家就剩下这么一个蜂王啊，是不是？因为谁先出来找啊，就把其他的杀掉啊，要否则的话就成了两个蜂王了啊！当这个蜂王长大以后，哎，这个群再继续留着啊。到种群又发展到一定程度了啊，那然后呢再分啊，逐渐的分。那么这次叫分巢，实际上它也是一种种群的不断的扩展啊。因为什么呢？原来在这的啊，在这个树上一个蜂王是吧？它走了，上另一棵树上去了。那么这棵树又分好几个，又分好几个，说种群不断的在扩大啊。动物的分群或者扩散呢？它我们可以说是可以理解的啊，而且也是可见的，但是其他的啊也有很多很多的扩散。那么这些机制啊，分群的机制，说包括我们的猴子 啊，很多猴子发展到一定程度，它也要分，啊，它也要分。那么就像我们的家族啊，我们自己的家族也知道啊，过去啊，过去我们的古代啊，就是过去的人啊，应该说五六十年年代，上世五六年的人，啊，三四十年代，嗯，他都是一个家族啊。有时候呢，爷爷、老爷爷啊，父亲，还有什么的等等的，四世同堂。因为过去他不主张分家啊，不主张分家，但是呢，到发展到一定程度，家族特别大的情况下，他逐渐就开始分家了啊，分家了，老大、老二、老三啊，逐渐分家啊。那么这个是扩群啊，扩大群。那么动物实际和他们人类也差不多，很多的灵长类发展到种群一定大的情况下，所以就会产生另一个猴王，然后带一部分猴子就走了啊，走了，变成另一个群啊，另一个群。那么这个什么呢？这也许是迫于食物资源的变化。如果食物资源特别特别丰富，它就不分群啊；如果食物特别特别贫乏，怎么办呢？啊，它就分群啊，分群啊，甚至呢，让另一个群呢离开很远很远的啊，应该到异乡啊，到或者到很大很远的地方去。其实有很多地方是与食物变化有关系，当然也与环境变化有关系。如果其他地方出现一个很好上的地方，那很多动物呢就到那个地方去进一步迁徙啊，进一步迁徙。当然，对海洋动物与洋流的流动、河流的流动方向有关系，当然与气候的变化等等等等啊，很多很多。但是这种种群的扩散啊，形成啊，一个可以减轻种群的压力啊，这个非常；第二个扩大它的分布区啊，当然还有一个可以形成新种啊，形成。关于形成新种，我们等着下一章啊，我们会讲的啊，种群为什么会形成新种啊，新的一个物种啊，新的一个物种。